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天，而且你给我们有新的恩典。你告诉我们说，你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主，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愿意将一切的尊贵和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愿意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向你再一次的宣告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立志，就是我们愿意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主啊，求你亲自的在我们中间，你借着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能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浇灌以及引导。主，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也帮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得享自由和释放。为着接下来的时间来向你仰望，求主你亲自在我们中间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让我们单单的尊你为大，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你在我们中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可以、OK、好，谢谢。如果你需要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介绍耶稣，你会说些什么呢？那个填空题，耶稣是，你会用哪个词，或者是用哪句话，或者对你来说福音是什么呢？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好几个的他啊，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然后就说，然后他回答，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其实这里还有个他哈。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还有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那这个他是谁呢？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它是一个对话，除了耶稣，另外的那个人他是谁？其实现在就是一个 Bible quiz。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前几周你都在这里崇拜，你绝对知道我今天所讲的经文的这个他是谁，因为 Pastor Leo 已经在这里讲过他的道了，讲过那段的经文。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谁知道哈？如果你不知道，也可以翻开圣经往前看一看经文，你就知道了。九章的第一节啊，约翰福音的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哦，原来那个他指的是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我们看到经文用了两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人，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说哦，他是一个瞎眼的。但另外一个呢，就提到他是生来瞎眼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啊，这位是不是太细节了，是个瞎眼，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个词说生来瞎眼。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四福音书里面提到非常多的瞎子，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可以来看看经文，去留意有什么样的不同哈。在马太福音的九章27到31节里面提到啊，有两个瞎子跟着耶稣，在耶稣在那工作的时候，向前走的时候，然后再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对话哈，他们说，主啊，我信。耶稣是摸他们的眼睛，然后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他们就看见了。然后21章，马太福音的21章14节又提到，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那在这里我们已经有看到有一些区别了，一个是九章，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我们看到经文比较详细的记载这个人哈，但这里呢只是21章14节，马太福音就只是提到有瞎子，然后9章27到31节是提到是两个瞎子。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的10章46到52节，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路加福音18章 35到43节其实都记载的是同一个圣经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人大家都很熟悉的巴迪买，对吧？啊，其实巴迪买也不是真正他的名字，但是我们通常都会以这个名字来记住他。这里面有提到，也看到他在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最后他得了医治。再来看圣经当中还有马可福音的8章22到26节提到有人带一个瞎子来，然后求耶稣摸他，耶稣就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吐唾沫在他身上，按手在他身上，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他就看见了。然后路加福音的7章21节又提到耶稣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如果把约翰福音的9章1节或者是9章整章的经文提到这个瞎子跟这里提到的瞎子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的提到瞎子有非常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他是生来瞎眼的。其实生来就是指他天生的，他从来没有见过光，他不知道光是什么，当然更不知道好像上一周 Pastor Liu 讲到那个颜色，对不对？对瞎子来讲他根本不可能发现有不同的颜色。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的。而且我们还会看到经文里面还提到这个瞎子是以什么为生呢？他是以讨饭为生的。在9章的第8节里面，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他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乞丐啊。当然刚刚看到前面圣经当中对瞎子的记载，也有好多瞎子他们都是以乞丐为生的，但这个瞎子却是独特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在他的人生故事和经历当中有非常多特别之处。刚刚我上讲台之前Grace 就问我说啊，你今天不会又讲一整章的经文吧？我说你中奖了。他说为什么要讲那么长的经文，你讲到你就短一点就好嘛。但我们会发现这个瞎子很特别，就是圣经竟然用了约翰福音第9章一整章的篇幅都在讨论他。而且不但如此，他的故事开始是什么？他的故事开始是一个 case study。就是你看到经文9章2到5节，他故事的开始是耶稣的门徒去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个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然后耶稣就有回答了。我们暂且不具体的去看耶稣的那个回答哈，但是我们在这里会看到，因为耶稣和门徒看见了这个人，然后就引发了一个 case study 问题，对吧？就是罪和苦难，或者是罪和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又是 Bible quiz 的时刻。大家会不会想到约翰福音9章之前的一个神迹啊？也是 Pastor Leo 讲过的。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那个病了38年的那个人。对对，没错。你看到这两个其实 case 是一个很特别的，但是只有这一个瞎子他是以一个门徒的问话开始的。而且耶稣的回答，我们看耶稣的回答，他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接着他说什么？第5节，我是世上的光。请大家想到我前面对瞎子的解释是从来没有见过光的，对吧？但是耶稣却说在这里，他说我在世上是世上的光。然后我们还会看到整个的事件，就是这个瞎子得医治这个整个的事件带出一连锁的一个反应。我们会看到它涉及到的人非常的多，有门徒看见他先开始的，然后呢还有他的邻舍看见他， 是讨饭的，但是发现他已经看见了，就在怀疑，哎，这个人是不是他常常看见的那个人，又把他呢带到了法利赛人的面前，然后法利赛人又问他，哎，你是怎么看见的？法利赛人又把他的父母再叫过来，哎，你说你的孩子是怎么看见的？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孩子？接着法利赛人又第二次的叫他过来，再到后面耶稣听见他被赶出去，然后来遇见他。所以我们看见他的这个得看见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他的经历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也成为这个人很独特的地方。另外在这个瞎子的这个他哈身上，我们还看到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他并没有主动的向耶稣寻求医治，这是很特别的。我们会看到前面耶稣的门徒来去问他，哎，这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就是瞎子，接着耶稣说了那个话，就是他说他是世上的光之后，耶稣主动的去医治他，耶稣吐唾沫在他身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主动体现在他透过一系列的一些的行动来去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吐唾沫，吐，然后和泥，跟泥土和在一起哈，抹在那个瞎子的眼睛上，再对他说。接着我们其实还会看到耶稣的另外一个主动，是从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开始和结尾看到的。一开始耶稣过去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是耶稣先看见这个人，当然不可能他看见耶稣嘛，这是很显然，因为他看不见。但我们还会从35节看到，英文里面其实更清晰啦，看到的是耶稣主动的找到他，然后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所以他和那个巴底买的故事非常的不一样，跟前面提到的几个瞎子也非常的不一样，他们都是主动的去喊耶稣，甚至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然后耶稣医治他。可是在这段经文的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身上，却是耶稣主动的医治他。他并没有向耶稣寻求医治。可能这句话要换一个表达，就是他是一个被耶稣医治的人，被耶稣主动去医治的人。那么我们再仔细的来看看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如何的看见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部分的一个行动，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的那个行动。耶稣他是刚刚我已经提到他的那个行动，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医治他呢？我们去对比那个病了38年的人来那个瘸腿的那个人，我们就会发现很有趣，大家觉得哪一种方式更能显示出耶稣的大呢？是前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还是后面，就是实际上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耶稣直接用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到底哪一种方式更能显示出耶稣的大能呢？可能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答案哦。很显然，耶稣完全可以透过说，就叫这个瞎子看见，对不对？这是很显然的。耶稣也完全有这样的一个大能，来用说最简单的方式，去显示出他的那个身份。那为什么耶稣没有用这种最方便、最快的方式来叫这个瞎子得看见呢？耶稣在这里的这些举动是不是多此一举？有怎样的一个用意呢？我们在对比这两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很不一样。这其实是为什么拿这两个神迹做对比的原因，就是 他这两个神迹都涉及什么？生病或是苦难跟罪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经文，在生来瞎眼的人这里身上，耶稣一开始就已经回答了，他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告诉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并不是因为罪的原因而瞎眼，对吧？但是我们去看病了38年的那个瘫子，五章的约翰福音五章14节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病了38年的瘫子来讲，他是什么问题？罪的问题。所以他是病了，而且病了那么久都没有得到好处，就是得到痊愈。所以对于这个病了38年的人来讲，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让他瘸腿起来行走，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要解决他罪的问题。所以耶稣透过说来解决他的罪的问题，让他认识到耶稣是谁。但对于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他不是罪的问题，他并不是罪的问题。所以耶稣是透过一系列的举动来去让他得医治。我们再看这个耶稣的这一系列的举动，大家会想到什么？想到旧约里的什么样的故事是跟耶稣这一系列举动非常相似的？那些元素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因为 Pastor Leo 上次讲到就已经有提到，告诉大家答案了。呀，创世纪人的被造，对不对？人的被造跟这里，所以对于这个瞎子来讲，耶稣是再透过再一次创造来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你跟我都是上帝新的创造，是透过在耶稣基督里的方式。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很喜欢环球圣经译本的那个翻译哈，其实是非常相似，但是能够感觉到那个语气，那个人生新的起点哈。他说，因此人如果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看哪，已变成新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是上帝新的创造，是透过在耶稣基督里的方式，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才有做上帝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那么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再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如何去见证上帝的作为呢？我们其实会看到经文非常的有趣，那个有趣就是继续的来做这个对比，那个病了38年的人，他并不是一个瞎子，他可以看见的，可是在他经历了上帝，经历了耶稣对他医治之后，你看到约翰福音的五章十到十三节那些人去问他，问他是怎么得痊愈的，然后你看他的回答，11节12节这里，他去回答，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然后他们问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他是一个可以看见的人，但是他却不知道是耶稣，医治他的是耶稣。但是我们看那个瞎子，他得看见了。其实我们真的很客观的说，当耶稣做一系列的举动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完全是看不见的嘛。直到他去那边去洗他的眼睛，他才看见的。但是当他的邻舍问他说，哎，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你看到他不仅知道谁医好了他，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还知道耶稣是透过怎样的方式来叫他得看见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非常有趣的地方。仔细的再去对比，你还会发现有非常多那些相同不相同的地方，但是都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含义。那么耶稣如何要透过，前面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的问题，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荣耀，神的作为。那么神耶稣如何要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呢？刚刚已经我有讲到，耶稣是透过他的再一次创造来使这个人看见。不但如此，我们还会看到耶稣对这个人生来瞎眼的人有一个吩咐啊，他说，哎，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然后经文说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其实在这里面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吩咐这个瞎子去到那个希罗亚池子那边去洗呢？对吗？为什么呢？如果对比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两个例子，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例子同样都提到了池子。病了38年的那个摊子在哪里？在毕士大的，对，池子。然后他说什么？他一直在等那个天使搅动那个池子的时候，有人把他放到那个池子，如果他是第一个下去的，他就可以得医治了。然后生来瞎眼的这里他也提到了一个池子，叫希罗亚池子。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同样都是池子，同样都用到，就是都提到了水，但是水并没有真正的给这些人带来医治，真正得到给让他们得医治的是叫他们得医治的那位耶稣。然后希罗亚池子就是刚刚我特别念的经文，约翰为什么在这里括号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我想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因为主耶稣就已经差遣了我们，对吗？他差遣了12个门徒，让他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也是在差遣我们，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差遣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让他去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这个人在做神的工啊，在做神的工。好，再来，刚刚我一直在提到 Bible quiz， 就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哈。再来问两个刚刚我已经提到的问题。耶稣要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身上显示出上帝的什么作为呢？呀，就是耶稣说，我在世上是世上的光。那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如何来显明，或者是如何去做上帝的见证呢？我们会发现就是透过他自己的见证。耶稣差遣他去做见证，他怎么做见证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见证了，也是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经文，他的邻舍面前做见证，他在宗教领袖面前，法利赛人面前做见证，当然他也在他的家人面前去做见证。所以仔细的去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会看到他有非常多的回合，非常多的回合，反复的都在记载这个瞎子是如何说他所经历到的事情的。第一次的时候是他的邻舍问他，他的回答，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他去一洗就看见了。然后当法利赛人把他叫过来之后， 问他，他说哦，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后面下面的25到33节里面，其实是第二轮了，第二轮那个法利赛人再把他叫过来，然后他的回答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的见证，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他自己跟耶稣相遇的故事，他在说他自己经历到的故事，他没有在说别的，他也没有在用很理性的去证据数据来去说明证明耶稣是谁，他只是在说我经历到了什么，而且他只是如实的去表达，但是他的经历却让他发现什么？发现他说他是个罪人，就是耶稣是不是罪人他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其实在这一段的他的回应，他的见证里面，我们其实也需要把他跟他的父母来做一个对比。我们会看到他的父母也被法利赛人带到了，就是叫过来，来去问话。但是圣经就特别记载，他的父母最后没有表达，只是说，哦，我的孩子他已经承认了，你自己问他吧。他父母是怕什么？怕他们自己会被赶出会堂。所以当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说，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这样说话的时候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可是他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只要把他所经历的事情说出来，这就是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是他与耶稣之间的故事。他遇见了耶稣，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回到今天所读的经文，前面我说那个他，现在已经我相信弟兄姐妹很熟悉那个他是谁了，他经历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但在这里面我们还能看得到耶稣和他的对话，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如今已经看见了，他做了拆他者的功。那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经历了医治，然后被耶稣差遣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这里是他第二次遇见耶稣，他宣信他的信仰，他愿意透过敬拜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然后我们就看见约翰福音哈，就是约翰就对这个故事的记载就停留在了这里，我们不知道后面还发生些什么，我们只知道他敬拜耶稣，对他说，主啊，我信。所以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我相信他会继续的为耶稣做见证，从一开始是邻舍，到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也到他的家庭。我更愿意用一个标点符号来去形容他的见证，就是省略号，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他一定继续的在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约翰福音的21节，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在他复活之后，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职场以及甚至在教会，我们有不少的机会要讲福音。那我们要讲什么呢？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述说了自己跟耶稣相遇的故事。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遇见耶稣并不是只是过去，在我们觉知的那个时刻，我们遇见耶稣更是在今天， 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对耶稣的一个遇见。所以这样的遇见是可见的，是活的，因为我们的所信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活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耶稣有怎样的遇见呢？你又会如何述说你和耶稣之间的故事？现在这个故事要由你继续的来书写，现在该你了，用你的生命写一个复活的结论。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是活神，你是何等的奇妙，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在向我们说话。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聆听的耳，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也帮助我们有清晰的眼睛，可以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主啊，也祈求你更是赐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安静平稳的心，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慈爱和良善。主，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仍然拣选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更是向你祈求，祈求你大大的来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真实的为你做你的见证，真实的来去述说我们与你的相遇。主，我们感谢你，愿意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